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丙子年到甲申年一共九年。肃宗孝章皇帝上建初元年丙子，公元76年春季正月，下诏命令兖州、豫州、徐州三州赈济饥民。皇帝问司徒鲍玉，怎样才能消除旱灾？鲍玉回答，陛下刚刚即位，虽然有过失或得当之处，但还不至于招致灾疫。臣以前任汝南太守时，负责审理楚王谋反案，逮捕了1000多人，恐怕不能都判得恰当。大案一起，冤屈者超过一半，而且那些被流放的人骨肉分离，孤魂无人祭祀，应该让所有流放的人回家，废除禁锢，让死者生者都得到安置，这样和气就能降临。皇帝采纳了他的话。教书郎杨忠上书说，近来北征匈奴，西开36国，百姓连年服役，运输耗费巨大，愁苦困顿的百姓足以感动天地，陛下应当留意省察。皇帝将他的奏章下发给大臣们，第五轮也赞同杨忠的意见。谋荣、鲍玉都认为孝子不改变父亲的做法，征伐匈奴、屯田戍守西域都是先帝制定的，不应更改。杨忠再次上书说，秦朝修筑长城，徭役繁重，胡亥不加改变，终于失去天下。所以孝元帝放弃朱崖郡，光武帝断绝与西域各国的关系，不因边缘小民而改变华夏风俗。鲁文公拆毁全台，春秋讥讽说，先祖建造他，而您拆毁他，不如不居住罢了，因为他不妨害百姓。鲁襄公设置三军，招工撤销他，君子称赞他恢复古制，认为不撤销就会有害于百姓。如今义乌的战役，楼兰的屯兵时间长久而不撤回，这不是天意。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。丙寅日，下诏2000担官员要勉力劝勉农耕蚕桑，不是死刑的，等到秋天审理。主管官员要明确审慎的选拔人才，提拔柔顺善良的人，斥退贪婪奸猾的人，顺应时令，审理冤狱。这时沿袭永平年间的旧例，吏治崇尚严厉苛刻，尚书处理事务大多偏重。尚书沛国人陈宠认为皇帝刚刚即位，应该改掉前代的苛刻习俗，于是尚书说，臣听说先王的政事赏赐不越分，刑罚不滥用，如果不得已，宁可越分也不要滥用。过去断案严明是用来威慑惩治奸邪的，奸邪平息之后就应当以宽厚辅助。陛下即位大都遵循这一原则，多次下诏群臣弘扬和乐，但主管官员没有完全奉行，仍然苛刻严峻。断案的人急于使用残酷的拷打，执法的人纠缠于诬陷和放纵的条文，有的假公济私，逞威作福。处理政事就像调整琴瑟，大弦太急，小弦就会断绝。陛下应当推崇先王之道，清除繁琐苛刻的法令，减轻刑罚来救助众生，推广至德来奉承天意。皇帝深深采纳了陈宠的话，每件事都力求宽厚。酒泉太守段鹏等人在柳中会合军队，攻打车师，进攻交河城，斩首3800级，俘获3000多人。北匈奴惊慌逃走，车师又投降了。这时关崇已经去世，业者王蒙等人想领兵返回。耿恭的军吏范羌当时在军中，坚决请求迎接耿恭。众将不敢前进，于是分拨2000士兵给范羌，从山北迎接耿恭，遇到1丈多深的大雪，军队勉强能到达。城中夜里听到兵马声，以为敌人来了，大惊。范羌远远呼喊，我是范羌，汉朝派军队来迎接校尉。城中都高呼万岁。打开城门，大家互相拥抱流泪。第二天就一起返回。敌兵追击，他们边战边走。将士们一向饥饿疲惫，从疏勒出发时还有26人沿途死亡，三月到达玉门只剩下13人，衣服鞋袜都破了，形容枯槁。中郎将郑重为耿恭以下的人洗浴更换衣帽，上书奏报，耿恭以单薄的兵力守卫孤城，抵挡匈奴数万之众，连月余年心力耗尽，凿山为井，逐弩为粮，先后杀伤俘虏敌人数百上千，最终保全忠勇，不使大汉蒙羞，应当封赐显爵以激励将帅。耿恭到达洛阳，被任命为骑都尉，下诏全部撤销戊己校尉和都护官， 征召班超回朝。班超将要出发返回，疏勒全国忧虑恐惧。其都尉李衍说，汉朝使者抛弃我们，我们必定又被秋瓷消灭，实在不忍心看到汉使离去，于是用刀自杀。班超返回到了田，王侯以下都嚎啕大哭，说依靠汉使如同父母，实在不能离开，互相抱住班超的马脚不让他走。班超也想完成自己的本志，于是又返回疏勒。疏勒有两城已经投降秋瓷，并与魏头联合。班超逮捕斩杀了反叛的人，击败魏头，杀死600多人，疏勒又安定下来。甲寅日，山阳、东平发生地震。东平王刘仓上奏三件有利的事。皇帝回信说，近来官吏百姓奏事也有这些话，只是我智慧浅薄，有时认为是对的，又担心是错的，不知如何决定。得到王的深谋远虑，豁然开朗。考虑好的谋略依次施行，特别赐给王500万钱。后来皇帝想为园林、显节陵设置县邑，刘仓上书劝谏说，我私下见光武皇帝亲身实践简约，深明始终的道理，勤勤恳恳，以藏志为言。孝明皇帝大孝不为，继承遵行，谦逊的美德于此为盛。我愚以为陵园设县邑开始于强秦，古代连坟墓都不想让它明显，何况修筑城郭建立都邑呢？对上违背先帝圣心，对下造成无益的工程，虚耗国用，动摇百姓，这不是招致和气、祈求丰年的办法。陛下有愚顺的智性，追念祖先的深思，我刘仓实在痛惜两位先帝的纯德美好不能流传无穷。皇帝于是停止，从此朝廷没有疑问的正事，就派一使咨询，刘仓尽心回答，都被采纳。秋季八月庚寅日，有彗星出现在天市垣。起初益州西部都尉广汉人郑纯为政廉洁，教化施行到一末，军长感激仰慕，都进献珍宝归附。明帝为此设置永昌郡，任命郑纯为太守。郑纯任职10年后去世，后人不能安抚一人。九月，哀牢王累牢杀死首令反叛，进攻伯南。富陵王刘延多次心怀怨恨，有人告发刘延与儿子刘防谋反，皇帝不忍心处死，冬季11月贬刘延为富陵侯，只食一县，不得与官吏百姓往来。北匈奴高陵温于独王率众返回捉邪山，南单于与边郡及乌桓共同击败他们。这一年南匈奴发生大饥荒，下诏赈济他们。肃宗孝章皇帝上建初2年丁丑，公元77年春季3月甲辰日，撤销义乌卢屯兵，匈奴又派兵驻守该地。永昌、越西、益州三郡的军队以及昆明、伊鲁城等人在伯南进攻哀牢王累牢，大破，斩杀了累牢。夏季4月戊子日，下诏让殷楚王、淮阳王谋反事被流放的400多家返回。皇帝想封各位舅父为侯，太后不允许。正好大旱，议论的人认为是不封外戚的缘故，主管官员请求依照旧典。太后的诏书说，凡是议论这些事的人都想讨好我来求父罢了。从前王氏武侯在同一天受封，黄雾弥漫，没有听说有及时雨响应。外戚显贵，很少有不亲父的，所以先帝谨慎防备，就是不让他们处在重要位置，又说我的儿子不应与先帝的儿子相等。如今主管官员为什么要将马氏与殷氏相比呢？而且因为魏天下称赞，宫中御者到他家，他来不及穿鞋就跑出来迎接，这是瞿伯玉的恭敬。新阳侯虽然刚强，稍有不合理，但有谋略，坐地谈论，一时无双。元禄真侯勇猛诚信，这三个人都是天下选出的臣子，哪里能比得上？马氏远不及殷氏，我不才，日夜提心吊胆，常怕损害先后之法，有丝毫罪过我也不放过，日夜不停的教诲，而亲属仍然犯法不止，治丧起坟又不及时察觉，这是我的话没有效力而耳目闭塞的缘故。我身为天下母，自己穿粗布，饮食不求甘美，左右也只穿薄布，没有香料首饰，是想以身作则，认为外亲看到后应当伤心自戒，但只笑着说太后一向节俭。前些时经过卓龙门上，见外戚家来问安的人车如流水，马如游龙， 仆人穿着绿色套袖，领口袖口雪白，回头看看我的侍从，差得远呢。所以我不加谴责，只断绝每年的供给而已，希望以此默默使他们惭愧，但他们仍然懈怠，没有忧国忘家的心思。了解臣子没有比得上君主的，何况是亲属呢？我怎么能上负先帝之旨，下亏先人之德，重蹈西京败亡的祸患呢？坚决不允许。皇帝看了诏书叹息，又再次请求说，汉兴以来就是封侯，如同皇子封王。太后确实谦虚，为何让我独自不能对三位舅父施加恩典呢？而且魏魏年纪已高，两位校尉有大病，如果去世让我长留刻骨之恨，应当趁及时，不可拖延。太后回答说，我反复考虑，想使两方面都好，难道只是想博得谦让的名声而让皇帝承受不施恩的嫌疑吗？从前窦太后想封王皇后的兄长，丞相调后说高祖约定没有军功不封侯，如今马氏无大功于国，怎能与殷氏、郭氏忠心之后相比呢？常看富贵之家禄位重叠，如同在结果的树木根必受伤，而且人之所以愿封侯，是想上奉祭祀，下求温饱，如今祭祀则享受太官的赏赐，衣食则蒙受御府的供给，这难道还不够，一定要得到一线吗？我考虑得很成熟了，不要再有疑虑。最孝的行为以安亲为上，如今多次遭遇灾疫，粮价涨好几倍，我日夜忧愁惶恐，坐卧不安，而你要先迎谋外家的封爵，违背慈母的全权之心吗？我向来刚强急躁，有胸中气，不可不顾。儿子未成年，由父母做主，已成年成人，则实行自己的志向。想到皇帝是君主，我因三年丧妻未果，自己家族的事所以能专断。如果阴阳调和，边境清静，然后你再按自己的志向去做，我只需含饴弄孙，不能再过问政事了。皇帝于是停止。太后曾下诏三府，马氏亲属由嘱托郡县，干扰吏治的依法上报。太夫人下葬时坟墓稍微偏高，太后说了，兄长魏魏马廖等人立即削减。外亲中有谦逊朴素，有异行的，就和颜悦色的给予赏赐和职位。如有细微过失，就先显出严厉的神色，然后加以谴责。那些车服华丽不守法令的，就断绝亲族关系，遣回田里。广平、巨鹿、乐城三王车骑朴素，没有金银装饰。皇帝告诉太后，立即各赐500万钱。于是内外顺从教化，服饰统一，各家惶恐超过永平年间。太后在卓龙宫中设置之事养蚕，多次前往观看，以此为娱乐，常与皇帝早晚谈论政事，并教授小王子们论语等经书，讲述平生，终日和乐。马廖担心美好的事业难以持久，上书劝告成就德政说，从乾元帝撤销服官，成帝穿洗过的衣服，哀帝取消乐府，然而奢侈浪费不止，以致衰乱，是因为百姓跟从行为而不跟从言语。改革政治，转移风俗，必须有根本。传说吴王喜好剑客，百姓多有伤疤，楚王喜欢细腰，宫中多有饿死的人。长安谚语说，城中喜欢高发髻，四方发髻高一尺，城中喜欢宽眉毛，四方眉毛占半额，城中喜欢大袖子，四方袖子用整匹薄。这些话像玩笑，但切合事实。以前颁布制度不久，后来逐渐行不通，虽然有的官吏不守法，也确实是由于京城开始懈怠。如今陛下向来简约安适，出于圣性，如果让这件事贯彻到底，那么四海歌颂美德，声名熏蒸天地，神明都可沟通，何况施行法令呢？太后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。起初安邑县吏强娶卑南众羌人的妻子，被羌人丈夫杀死，安邑县长宗严追捕出塞，羌人害怕被诛杀，于是共同杀死宗严，并与乐姐、吴良两种羌人联合为寇。于是稍当羌豪颠吾的儿子弥吾率诸种一起反叛，击败京城太守郝崇，下诏任命武威太守北地人傅玉为护羌校尉，从安邑迁到临羌。弥吾又与封养众豪不乔等50000多人一起侵犯陇西、汉阳。秋季八月，派行车骑将军马房、 长水校尉耿恭率领北军五校兵及各郡设士3万人进攻。第五轮上书说，我愚以为贵戚可以封侯，让他们富有，不应当让他们担任职务。依法办事就会伤害恩情，以私情亲近就会违反法令。我听说马房现在要西征，我认为太后仁慈，陛下至孝，恐怕突然有细小过失，难以处理恩爱。皇帝不听，马房等人均到蓟县、步桥等包围南部都尉于临洮，马房进攻击败他们，斩首4000多人，于是解了临洮之围，其众都投降，只有步桥等2万多人屯驻望曲谷，没有攻下。12月戊寅日，有彗星出现在紫微宫，汉章帝将窦勋的女儿纳为贵人，很受宠爱。贵人的母亲就是东海公王的女儿比公主。第五轮上奏书说，光武帝继承王莽之后的局面，多用严厉凶猛的手段治理政事，后代沿袭下来就形成了风气。各郡国推举的人才大多是处理事务的俗吏，根本没有宽厚不爱的人选来满足皇上的需求。陈留县令刘裕、冠军县令四协都以刻薄的姿态致力于严酷苛刻，官吏百姓愁苦怨恨，没有不痛恨他们的。而如今议论朝政的人反而认为他们有才能，这违背了天意，失去了经典的本意。不仅要追究刘裕、四协的责任，也应该谴责举荐他们的人。一定要努力禁用仁慈贤能的人来掌管政事，不过几个人，风俗自然就会改变了。我曾经阅读史书记载，知道秦朝因为残酷急躁而亡国，又亲眼看到王莽也因苛酷的法令而自取灭亡，所以勤勤恳恳的禁言实在是因为这个缘故。我又听说各位亲王、公主、外戚骄纵奢侈超过了制度规定，京城尚且如此，又怎能给远方做出表率？所以说自身不正，即使有法令也不会被遵从，用自身行为来教导的人们就会顺从，用言语来教导的人们就会争辩。皇上认为他说的对。第五轮虽然天性刚直，但常常痛恨俗吏的苛刻，议论时总是依从宽厚的原则。肃宗孝章皇帝上建初3年戊寅，公元78年春季正月己酉日，在明堂举行祭祀，登上灵台，大赦天下。马房攻打步桥，大败步桥，步桥率领部族10000多人投降，皇帝下诏征召马房回朝，留下耿恭攻打那些尚未归服的部族，斩杀俘虏1000多人，乐解、稍和等13个部族数万人都到耿恭那里投降。耿恭曾因议论政事触犯马房，奸淫业者秉承马房的旨意，弹劾耿恭不关心军事，被定罪召回关进监狱，免去官职。3月癸巳日，立贵人窦氏为皇后。当初汉明帝时期治理滹沱河、石臼河，从兜率到羊肠仓，想要开通漕运。太原的官吏百姓苦于劳役，连年没有成效，死的人不计其数。皇帝任命郎中邓训为业者，监督负责这项工程。邓训考察测量，知道工程难以完成，详细的向朝廷报告。夏季4月己巳日，下诏停止这项工程，改用驴车运输，每年节省费用数以亿计，保全救活了数千名服役的百姓。邓训是邓禹的儿子。闰月，西域假司马班超率领疏勒、康居、于田、居弥的军队10000人攻打估墨的石城，攻破了他，斩杀700人。冬季12月丁酉日，任命马房为车骑将军。武陵郡楼中地区的蛮人反叛。这一年，有关部门上奏请求派遣广平王刘宪、巨鹿王刘恭、乐成王刘党各自前往封国。皇上天性仁爱，不忍心与诸王分离，于是都留在了京城。肃宗孝章皇帝上建初4年己卯，公元79年春季2月庚寅日，太尉牟荣去世。夏季4月戊子日，立皇子刘庆为太子。己丑日，改封巨鹿王刘恭为江陵王，汝南王刘畅为梁王，常山王刘炳为淮阳王。辛卯日，封皇子刘亢为千圣王，刘权为平春王。有关部门接连援引旧典，请求封赏皇帝的几个舅舅。皇帝因为天下丰收，正太平无事，于癸卯日封卫尉马廖为顺阳侯，车骑将军马房为隐阳侯，执金吾马光为许侯。太后听说后说，我年轻的时候只仰慕史册留名，志向不顾惜性命， 如今虽然老了，仍然警惕在贪得无厌上，所以日夜警惕，想着自我谦逊减损，希望能凭借这种方式不辜负先帝。之所以教导引导兄弟共同怀着这样的志向，是想让我闭眼的时候不再有什么遗憾。哪里想到老了以后志向还是不被遵从呢？到死的那一天要长恨了。马廖等人都辞让，愿意只受关内侯的封爵，皇帝不答应，马廖等人不得已接受了封爵，但上书请求辞去官职，皇帝答应了。五月丙辰日，马房、马廖、马光都凭特进的身份回到府邸。甲戌日，任命司徒鲍玉为太尉，南阳太守桓于为司徒。六月癸丑日，皇太后马氏驾崩。皇帝既然是由马太后养大的，就把马氏一家当作外家，所以贾贵人没能登上皇后的高位，贾氏的亲族也没有受到宠爱和荣耀。等到太后驾崩，只是给贾贵人加了诸侯王妃子所用的红色绶带、四马拉的安车一辆、永相的宫女200人、御府的各种丝帛20000匹、大司农提供的黄金1000斤、钱2000万而已。秋季七月壬戌日，安葬明德皇后。教书郎杨忠建议说，汉宣帝广泛征召群儒，在石渠阁讨论并裁定五经。如今天下太平无事，学者们能够完成他们的学业，但那些只知解释章句的人破坏了经典的大义。应该仿照石渠阁的旧例，定为后世永远的法则。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。冬季十一月壬戌日，下诏给太常、将军、大夫、博士、郎官以及各位儒生，在白虎观集会讨论五经的异同，让五官中郎将魏婴秉承皇帝的命令发问，侍中淳于公上奏，皇帝亲自裁决编成白虎异奏。著名儒生丁弘、娄望、程峰、桓玉、班固、贾逵以及广平王刘宪都参与了这次讨论。班固是班超的哥哥。肃宗孝章皇帝上建初五年庚辰，公元80年春季二月庚辰朔日发生日食，下诏推举直言极谏的人才。荆州、豫州各郡的军队讨伐楼中蛮人，击败了他们。夏季五月辛亥日，下诏说，我思念直言之事，侧身而坐等待一文。那些先到的人各自都已经抒发愤懑，我大致了解了各位世人的志向，都想把他们安置在身边，作为顾问咨询采纳意见。建五年间的诏书又说，尧用官职来考验臣子，而不只是用言语和文字。如今地方官职多有空缺，都可以用来补任。戊辰日，太傅赵熙去世。班超想要彻底平定西域，上书请求派兵说，我私下见先帝想要开拓西域，所以向北攻打匈奴，向西出使外国，鄯善、于田立即归附。如今居弥、沙车、疏勒、月支、乌孙、康居又愿意归附，想要共同合力消灭龟兹，打通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。如果攻克龟兹，那么西域没有归服的不过1%罢了。前代议论的人都说，取得36国叫做斩断匈奴的右臂。如今西域各国凡是太阳落山的地方，没有不归附的，大大小小都欢欣鼓舞，供奉不断，只有燕齐、龟兹还没有服从。我以前与随从36人奉命出使极远的地方，备尝艰难困苦，自从孤守疏勒到现在已经5年了，对于胡人夷人的情况我比较了解，问他们城郭的大小，都说依靠汉朝就像依靠上天一样。由此看来，那么葱岭可以打通，龟兹可以讨伐。如今应该立龟兹在汉朝做人质的王子白霸为龟兹国王，派几百名步兵骑兵护送他，与各国联合兵力，一年之内龟兹就可以擒获。用夷狄来攻打夷狄，这是上策。我看到沙车、疏勒的土地肥美广阔，牧草茂盛，不像敦煌、鄯善之间那样，军队可以不耗费中国的物资而粮食自给自足。况且孤墨、温宿两个国王只是被龟兹所立，既然不是他们的同族，就会互相厌恶，势必会有投降的。如果这两个国家来投降，那么龟兹自然就攻破了。希望把我的奏章下发，参考施行，如果真的能有10000分的作用，我死又有什么遗憾？我班超微不足道，承蒙神灵保佑，私下希望暂时不要倒下，亲眼看到西域平定，陛下举起万年的酒杯，向祖庙敬献功勋，向天下宣布大喜事。奏章送上去，皇帝知道可以成功， 商议想要给他派兵。平陵人徐干上书，愿意投身协助班超。皇帝任命徐干为假司马，率领简行的囚徒和自愿从军的1000人前往班超那里。在此之前，沙车以为汉朝不会出兵，就投降了秋瓷，而疏勒都尉藩臣也叛变了。正好徐干到达，班超就和徐干攻打藩臣，大败藩臣，斩杀1000多人。想要进攻秋瓷，因为乌孙兵力强大，应该借助他的力量。于是上奏说，乌孙是大国，有10万弓箭兵。所以汉武帝将公主嫁给了乌孙王，到汉宣帝时终于得到了乌孙的帮助。如今可以派使者招抚慰劳，与他们合力。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。肃宗孝章皇帝上建初6年，辛巳，公元81年。春季2月辛卯日，琅琊孝王刘瑾去世。夏季6月丙辰日，太尉鲍玉去世。辛未会日，发生日食。秋季7月癸巳日，任命大司农邓彪为太尉。武都太守连范调任蜀郡太守。成都百姓物产丰富，城邑房屋狭窄，就有制度禁止百姓夜间劳作以防火灾，但人们互相隐瞒，火灾反而天天有。连范于是废除以前的禁令，只是严格要求储水而已。百姓觉得很方便，歌唱道，连叔度来得多么晚，不惊火，百姓安心劳作。以前没有短袄，现在有5条裤子。皇帝因为沛王等人将要入朝，派业者赐给他们貂皮大衣以及太官的食物、珍贵水果，又派大红炉斗固持符节到郊外迎接。皇帝亲自巡视他们的府邸，预先设置帷帐床铺，金钱布帛器物没有不准备齐全的。肃宗孝章皇帝上建初7年，壬午，公元82年。春季正月，沛王刘辅、济南王刘康、东平王刘仓、中山王刘焉、东海王刘正、琅琊王刘禹来朝见。下诏沛王、济南王、东平王、中山王在赞拜时可以不唱名，上殿后才行拜礼。皇上亲自答谢，给予的宠幸荣耀超过了前代。每次进入宫中，就用辇车迎接，到宫门才下车。皇上为他们起身改变脸色，皇后亲自在内宫拜见，他们都鞠躬辞谢，内心不安。3月，大红炉上奏，请求遣送各位亲王返回封国。皇帝特意将东平王刘仓留在京城。当初明德太后为皇上那扶风人宋阳的2个女儿为贵人，大贵人生下太子刘庆，梁松的弟弟梁怂有2个女儿也成了贵人，小贵人生下皇子刘肇，窦皇后没有儿子，收养刘肇为儿子。宋贵人在马太后时得宠，太后驾崩后，窦皇后得宠，与母亲比阳公主谋划陷害宋氏家族，在外命令兄弟寻找宋家的微小过失，在内让服侍的人侦查宋贵人的一举一动。宋贵人生病想吃活兔，让家里人去寻找，窦皇后就诬陷说宋贵人想要施行巫蛊之术，于是太子被迁出到成禄观居住。夏季6月甲寅日，下诏说皇太子有迷惑无常的性情，不可以承奉宗庙，大义可以灭亲，何况是降位呢？如今废黜刘庆为清河王，皇子刘肇由皇后抚养，在怀抱中接受教导，如今立刘肇为皇太子。于是将宋贵人姐妹迁出安置在丙舍，派小黄门蔡伦审讯。2位贵人都服毒自杀，他们的父亲一郎宋阳被免官遣回本郡。刘庆当时虽然年幼，也知道避嫌害怕灾祸，说话不敢提起宋氏。皇帝更加怜爱他，命令皇后让他的衣服和太子一样。太子也亲近喜爱刘庆，入室同住一屋，出门同乘一车。几位日，改封广平王刘宪为西平王。秋季8月，引咒礼结束后，有关部门再次上奏，请求遣送东平王刘仓回国。皇帝于是答应了，亲手写诏书赐给刘仓说，骨肉亲情是天性，确实不会因为远近而有亲疏之分。然而多次见到您的容颜，感情比过去更深。想到您长久辛劳，想要您回去休息，本来想批准大红炉的奏章，却不忍心下笔，只是交给小黄门。心中恋恋不舍，悲伤的说不出话来。于是皇上亲自设宴送行，流着泪告别。又赐给剩余服饰、珍宝、车马以及数以亿万计的钱财布匹。9月甲戌日，皇帝驾临偃师向东渡过卷京，到达河内，下诏说 车驾巡视秋庄稼，观察收获，顺便经过郡界，都是精良骑兵轻装行进，没有其他辎重。不得擅自修路造桥，远离城郭，派官吏迎接，探问起居，出入前后，造成烦扰。行动务必节俭，只担心不能吃粗粮喝瓢饮呢。己酉日，前进到邺城。辛卯日，返回皇宫。冬季十月癸丑日，皇帝出巡到达长安，封萧何的末代孙萧雄为赞侯。又前进到怀里、岐山。又到长平，住在池阳宫，向东到高陵。十二月丁亥日，返回皇宫。东平县王刘仓生病，皇帝快速派名医和小黄门去照料病情，使者冠盖络绎不绝。又设置一马，千里迢迢询问起居情况。肃宗孝章皇帝上建初八年，癸未，公元八十三年春季正月壬辰日，东平县王刘仓去世，下诏给中父密封上交从建武以来王的所有奏章，一并收集阅览，派大鸿胪持符节监督葬礼，命令四姓小后、各国王、公主都去会葬。夏季六月，北匈奴三木楼孜部落首领季留斯等率领三万多人到五原塞投降。冬季十二月甲午日，皇上出行到陈留、梁国、淮阳、颍阳。戊申日，返回皇宫。太子刘肇被立之后，梁氏家族私下互相庆贺。窦氏家族听说后很厌恶。皇后想要专宠外家，嫉妒梁贵人姐妹，多次在皇帝面前进谗言，逐渐使皇帝产生了疏远嫌弃之心。这一年，窦氏制造匿名信，诬陷梁耸有反逆大罪。梁耸于是死在狱中，家属被流放到九真，梁贵人姐妹因忧伤而死。供词牵连到梁松的妻子武英公主，被定罪迁徙到新城。顺阳侯马廖谨慎笃实而能自守，但性格宽和迟缓，不能管教约束自己的子弟，以致他们都骄横奢侈，行为不检。教书郎杨忠写信给马廖，告诫他说，您地位尊贵显耀，为天下人所仰望。黄门郎年纪轻，血气正盛，既没有长君的谦让之风，却结交轻浮狡猾、品行不端的人，放纵他们而不加教诲，眼看着他们任性妄为。回顾从前的往事，真令人寒心。马廖没有听从。马房、马光兄弟的家产数以亿计，大肆兴建宅地楼观，连绵充满街巷，时刻常有数百人。马房还多养牛马牲畜，向羌人、胡人征收赋税。汉章帝对此感到不悦，多次加以谴责敕令，各种禁止限制的措施都很完备。从此他们的权势逐渐衰减，宾客也减少了。马廖的儿子马玉担任步兵校尉，投递书信表示怨恨诽谤，于是有关部门一并弹劾马房、马光兄弟奢侈过度，超越本分，扰乱了圣明的教化，于是都被免去官职，返回各自的封国。临行前，汉章帝下诏说，就是一家都前往封国，四季的灵庙祭祀没有先后辅助的人，朕非常伤心。命令许侯反省过错，住在田间的庐舍，有关部门不要再提出请求，以安慰朕的未央之情。马光比马房稍微谨慎细密，所以汉章帝特意留下他，后来恢复为特进。马玉跟随马廖回到封国，被拷打致死。后来又有诏书将马廖召回京师。马氏诸人犯罪后，窦氏更加尊贵显赫。皇后的哥哥窦宪担任侍中、虎贲中郎将，弟弟窦笃担任黄门侍郎，都在宫中侍奉，赏赐累积很多。他们喜欢结交宾客。司空第五轮上书说，臣看到虎贲中郎将窦宪是皇后的亲属，掌管禁军，出入宫廷禁地，正值壮年，志向美好，谦卑礼让，乐于行善，这确实是他好事交结的方式。然而那些出入皇亲国戚门下的人，大多是有过失或被禁锢的人，尤其缺少持节守约、安于贫困的品行。士大夫中没有志向的人，互相吹捧拉拢，像云一样聚集在他的门下，这大概就是骄奢淫逸产生的根源。三府地区议论的人甚至说，因皇亲国戚而被废黜禁锢的人，应当再由皇亲国戚来清洗，就像解酒醉要用酒一样，邪僻阴险，趋炎附势之徒，实在不能清净。臣愚昧，希望陛下和皇后严格敕令窦宪等人闭门自守，不要随便交结士大夫，防患于未然， 考虑在无形之中让窦宪永远保住福禄，君臣欢洽，没有丝毫隔阂，这是臣最大的愿望。窦宪倚仗宫廷的权势，自亲王、公主以及英氏、马氏各家，没有不畏惧他的。窦宪用低价请求强行夺取汨水公主的原田，公主被逼迫害怕，不敢计较。后来汉章帝外出路过园子，指着园子问窦宪，窦宪支支吾吾不能回答。后来事情被发觉，汉章帝大怒，召见窦宪严厉责备说，深思一下，从前你强行夺取公主田园的时候用什么事比赵高指鹿为马更过分，长久回想让人惊恐不安。从前永平年间经常让英党、英伯、邓蝶三人互相纠察，所以各个豪强贵戚没有人敢犯法。如今尊贵的公主尚且被无理夺取，何况小民呢？国家抛弃窦宪就像抛弃幼鸟、腐烂的老鼠一样。窦宪非常恐惧，皇后为此穿上破旧的衣服深深谢罪，过了很久才得缓解，让他把田地归还公主。虽然没有治他的罪，但也不再交给他重任。臣司马光说，臣子的罪过没有比欺骗蒙蔽更大的，所以英明的君主憎恨他。汉章帝说，窦宪和指鹿为马有什么不同，说得对，但最终不能给窦宪治罪，那么奸臣怎么能受到惩戒呢？君主对于臣下，祸患在于不知道他们的奸邪，如果知道了却又赦免他们，那还不如不知道更好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他们或许做了奸恶之事，而君主不知道，还有所畏惧。既然知道了却不能讨伐，他们知道君主不值得畏惧，就会放纵而无所顾忌了。所以知道善人却不能任用，知道恶人却不能铲除，这是君主应当深以为戒的。下邳人周瑜担任洛阳令，到任后先询问大姓豪族的名单，蜀吏列举了乡里豪强来回答。周瑜厉声愤怒地说，我本来问的是贵戚如马氏、窦氏之流，怎么能知道这些卖菜的人呢？于是下属官吏揣摩他的旨意，争着以严厉急切为行事标准，贵戚们局促不安，京城秩序肃清。窦笃夜里来到指尖亭，亭长霍延拔剑指着窦笃肆意辱骂。窦笃上表报告，汉章帝下诏召见司隶校尉、河南尹道尚书省责问，派遣持剑戟的武士逮捕周瑜，送交廷尉赵玉，关押几天后赦免释放了他。汉章帝任命班超为将兵长史，以徐干为军司马，另外派遣魏侯李毅护送乌孙使者。李毅到于田时，正值秋辞进攻疏勒，他恐惧不敢前进，于是上书陈述西域的功业不能成功，又大肆诋毁班超。班超拥有爱妻，怀抱爱子，在国外安乐享受，没有内顾的心。班超听说后叹息说，我身非曾参，却有三智之谗言，恐怕会被当时的人怀疑了，于是休掉了妻子。汉章帝知道班超的忠诚，便严厉责备李毅说，即使班超拥有爱妻，怀抱爱子，思念归家的士族有一千多人，怎么能都跟班超同心呢？命令李毅到班超那里接受调度，下诏说，如果李毅在西域任职，便留下他从事工作。班超立即派李毅带领乌孙的世子返回京师。徐干对班超说，李毅先前亲自诋毁您，想要破坏西域的功业，如今为什么不趁着诏书留下他，另外派遣其他官吏护送世子呢？班超说，这是什么浅陋的话，因为李毅诋毁我，所以今天派他回去，内省不感到愧疚，何必忧虑他人的议论，为了快意而留下他，不是忠臣。汉章帝任命侍中会稽人郑弘为大司农，旧制交趾七郡的贡品运输都从东野渡海而来，风波险阻，落水淹死的人接连不断。郑弘奏请开辟零陵、贵阳的山路，从此交通便利，便成为常行路线。在任两年，所节省的费用数以亿万计。遭遇天下大旱，边境有警报，百姓食物不足，而国库却很充实。郑弘又上奏应减少贡品，减轻徭役费，用来救济饥民。汉章帝听从了他的建议。肃宗孝章皇帝上元和元年甲申，公元84年春季闰正月辛丑日，济阴道王刘长去世。夏季四月己卯日，分割东平国，封献王刘的儿子尚为任城王。六月辛酉日，沛献王刘辅去世。臣说正事的人多说，郡国举荐人才， 大多不按功劳顺序，所以任职的人更加懈怠，而吏治逐渐荒疏，责任在于州郡。汉章帝下诏让公卿朝臣议论。大鸿胪为彪上奏议论说，国家以选拔贤才为要务，贤才以孝行居首位，所以求忠臣必在孝子之门。人的才能品行很少能兼得，所以孟公绰优于赵，魏的家老却不能担任滕、薛的大夫。忠孝的人持心近于厚道，身闻周纳的官吏持心近于刻薄。世人应以才行为先，不能只凭门第功绩，但其关键在于选拔2000担官员。2000担贤能，则所举荐的人才都是合适的人选。韦彪又上书说，天下的关键在于尚书，尚书的选拔怎能不重视。而近来很多人从郎官超升到这个职位，虽然熟悉法令条文，常于应对，但那些明察的小聪明大多没有大才能。应借鉴瑟夫快捷应对的事例，深思将侯木讷寡言的功勋。汉章帝都采纳了他的建议。韦彪是韦贤的玄孙。秋季七月丁未日，汉章帝下诏说，律令规定拷问人只能用板、鞭和罚站，又令秉中规定杖打的长度有定数。自从前的大案以来，拷问的人多残酷，钻眼之类的刑具残酷至极，想到他们的痛苦，心中惊动悲伤。应在秋冬时审理案件，明确禁止这些酷刑。八月甲子日，太尉邓彪被免职，任命大司农郑弘为太尉。癸酉日，下诏改年号。丁酉日，汉章帝南巡，下诏说，所经过的沿途郡县不得设置储备，命令司空亲自率领徒役修整桥梁。如果有派遣使者迎接探听皇帝起居的，2000担官员应当治罪。九月辛丑日，皇帝驾临张陵。十月即位日，又驾临江陵。回城时驾临宛城，召见原临淮太守宛城人朱辉，任命他为尚书仆射。朱辉在临淮时有善政，百姓歌颂他说，强直自随，南阳诸暨立位其威，明怀其惠。当时他因犯法被免职，在家居住，所以皇帝召见并任用他。十一月己丑日，皇帝车驾返回宫中。尚书张陵进言说，朝廷日常用度不足，应自行主言，并恢复武帝时的军书法。朱辉坚决认为不可行，说军书法与商贩无异，严厉归于官府，则下民穷困怨恨，确实不是明君所应实行的。汉章帝因此发怒，严厉责备各位尚书，朱辉等人都自请入狱。三天后下诏赦免了他们，说国家乐于听到不同意见，老人没有过错，诏书有过失罢了，为什么自请入狱。朱辉于是称病重，不肯再签署意见。尚书令以下官员都惶恐，对朱辉说，如今面临谴责，为什么称病，这祸事不小。朱辉说，我年纪80，蒙受皇恩，得在机密部门，应当以死报效，如果心中知道不对却顺从旨意随声附和，就辜负了臣子的道义，如今耳目无所闻见，伏地等待死命。于是闭口不再说话。各位尚书不知如何是好，便一起弹劾朱辉。汉章帝心意缓解，搁置了此事。数日后下诏派执侍郎询问朱辉起居，太医为他看病，太官赐给食物，朱辉这才起身谢恩，又赐给10万钱、100匹布、10套衣服。鲁国人孔熙、涿郡人崔婴同在太学学习，互相议论说，孝武皇帝刚做天子时尊崇信奉圣人道义，5、6年间号称圣国文景，但后来放纵自己，忘记了从前的善政。临屋的学生梁玉上书告发崔婴、孔熙诽谤先帝，讽剌当世，事情交给有关部门处理。崔婴到官吏那里接受审讯，孔熙上书自我辩解说，凡说诽谤是指确实没有这样的事而凭空污蔑，至于孝武皇帝政绩的好与坏，明显记载在汉史上，坦荡如同日月，这是直说史书记载的事实，不是凭空诽谤。作为皇帝行善作恶，天下没有人不知道，这都是有原因的，所以不能因此治人的罪。况且陛下即位以来，政教没有过失而恩泽有加，这是天下人所共知的，我们为什么单独讽剌讥刺呢？假使我们的批评确实正确， 本来就应该改正，倘若不当也应当包容，又有什么罪呢？陛下不推究大原则，身为自己打算，只是放纵私心妒忌来快意，我们这些人受禄，死就死了，但天下的人必定会转过头来改变看法，用这件事来窥测陛下的心意，自今以后如果看到不可行的事，最终就再也没有人说了。齐桓公亲自宣扬他先君的恶事来倡导管仲，然后群臣才能尽心地为他做事。如今陛下却想为时事的武帝远避讳事实，难道不与齐桓公不同吗？臣怕有关部门突然构陷，我含恨蒙冤，不能自我陈述，让后世议论的人擅自以陛下比作某件事，难道还能让子孙追捕掩盖吗？谨到朝廷伏地等待重罚。奏书呈上，汉章帝立刻下诏不加追究，任命孔熙为兰台令史。12月壬子日，下诏先前因妖言恶事被禁锢的三族亲属一律赦免，只是不得在宫中直宿警卫而已。庐江人毛毅、东平人郑军都以德行道义著称于乡里，南阳人张凤仰慕毛毅的名声去拜访他。坐定后，官府文书恰好送到，任命毛毅代理安阳令。毛毅捧着文书进去，脸上露出喜色。张凤心里看不起他，告辞离去。后来毛毅母亲去世，朝廷征召他出来做官，他都不去。张凤这才感叹说，贤者确实不可测度，从前的喜色是为了母亲而屈就啊。郑军的哥哥做县吏，经常接受礼物贿赂，郑军劝谏不听，于是自己离开去做佣工，一年多后得到钱帛，回来交给哥哥说，财物用尽可以再得到，做官贪赃，终身被抛弃。哥哥被他的话感动，于是变得廉洁。郑军后来做官至尚书，被免官回乡。汉章帝下诏褒扬宠幸毛毅、郑军，各赐谷1000斛，每年八月由长吏探望问候起居，加赐洋酒。武威太守孟云上书说，北匈奴再次愿意与汉朝利民进行贸易，汉章帝下诏同意。北匈奴的大且渠、伊莫兹王等人驱赶牛马10000多头来与汉人交易，南匈奴单于派遣轻骑兵从上郡出发进行抢劫，大获而归。汉章帝又派遣贾司马何公等率领800名士兵前往班超那里，班超于是征发疏勒、于田的军队攻打沙车，沙车用贿赂引诱疏勒王忠，终于是反叛，跟随沙车向西据守乌吉城。班超于是改立疏勒的府城，成大为疏勒王，全部征发不反叛的疏勒士兵来攻打忠，派人劝说康居王抓住忠并送回国，乌吉城于是投降。